大家好，欢迎收听 Solido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几则新闻跨度不小，从研发经费排名、机器人出货量，到水果糖分与癌症扩散的关系，咱们一个一个聊。
那就从中国研发经费首次登顶开始吧，然后是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全球份额，再往后还有开放权重模型、微软悄悄装应用这些事。先看研发经费，日本文部省的数据显示，在企业与大学的研发费用总额上，中国2024年达到了 97.1 万亿日元，比前一年增长 13.1%， 超过了美国的 95.3 万亿日元，后者增长 6.7%。 这样，中国就在这项指标上排到了全球第一。
实际上，这背后有一串铺垫。报道提到，中国的科研论文数量早在2017年就超过了美国，排到全球第一，被公认为研究质量较高的前 10% 高背影论文数量在2018年跃居首位，而更顶尖的前 1% 论文自2019年起一直保持第一。这次的研发经费总额反超，让中国名副其实地走在世界科学研究的最前列。
不过需要留个心眼，这个比较是以日元计价，口径限定在企业与大学，而且来源是日本文部省。如果换一种货币或者别的统计口径，结果未必一样。
再谈机器人。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的制造商占了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的 97% 以上。报告来自 Smart Analytics Global， 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大约 1.91 万台。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多。
排名也发生了变化，总部在上海的智源机器人超过了在杭州的宇树科技，跃居市场份额第一，上半年出货8400台，约占全球 44%， 宇树出货5900台。报道没给出这两家之外的份额构成，也没说明统计口径和后续预期，所以下半年出货量和头部排名会不会延续还值得继续看。接下来是 Meta 的一个新模型。 Meta 推出了开放权重模型 Muse Glyver， 参数规模是300亿，采用 Apache 2.0 许可证发布。它的定位很特别，是专门为在本地运行的智能体工作流程优化的，能够在配备单个消费级 GPU 的 Mac 或 PC 上运行。
也就是说，它支持从本地智能体函数调用到本地编程和语言模型自动化评估等多种场景。Meta 说随后几天会推出针对 Llama 点 CPP 1060和 Extend Touch 的集成，不过这些工具链还没上线，现有信息也没有给出基准测试或者和其他模型的对比，实际表现还得等验证。微软最近被发现在 Windows 11上悄悄安装了一个新的照片应用，叫 OneDrive Photos， 它和 OneDrive 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没法单独卸载，要卸就必须连 OneDrive 一起卸，而 OneDrive 系统高度集成，删除它会影响系统集成和快捷方式。
更让用户在意的是，这个面向消费者的应用也出现在 Windows 11企业版的机器上，还会自动扫描系统存储里的照片。微软回应说， OneDrive Photos 的推广范围超出了预期，公司正在修复，未来这个应用会加入本地照片和云端照片的选项，把是否用 OneDrive 的选择权交给用户。
同时微软说正在开发控件，允许用户分开卸载 OneDrive 和 OneDrive Photos， 企业及 PC 上已装的应用会自动删除，不过报道没给出修复完成或控件上线的具体时间，企业版的清理范围也有待确认。
转到供应链，苹果正在 iPhone 和 MacBook 等产品上测试长芯的内存芯片，已经就供应内存进行初步磋商，目标是把这些芯片用在一部分在中国销售的苹果设备上，据称是为了缓解 AI 热潮带来的内存短缺。
此前也有报道说，惠普和宏基已经在美国以外地区销售的笔记本里少量使用长芯内存。从市场份额看，长芯目前约占 7%， 而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合计占约90%。目前测试还没有公开结果，苹果最终是否正式采购，供应规模和时间都不明确。
医学这边有个新发现， Nature Aging 期刊发表的研究显示，果糖会帮助癌细胞扩散，研究对象是接受顺铂治疗的卵巢癌患者，顺铂是强效的铂类化疗药，会诱导细胞衰老，多数患者初期反应良好，但复发很常见， 而九成癌症死亡由复发引起。研究者就借这个去探究复发机制。
代谢分析发现，问题出在果糖上，它不光当作燃料，还会改变线粒体代谢，降低胆固醇生成。胆固醇的作用是稳定细胞膜，把细胞彼此连接并锚定到周围组织。它的减少会降低癌细胞粘附性，让它更容易脱落，从而在体内转移。实验中抑制癌细胞代谢果糖的能力，减少了转移癌细胞的数量。
研究人员指出，果糖在调节肿瘤细胞行为上的作用可能被低估，限制果糖摄入量可能是一种有前景的饮食干预，有助于提高治疗反应。不过，这个限制果糖的假设还需要更多实验或临床证据来支持。
天文学这边有一个首次。国际团队在2025年3月到4月间，把 NASA 的成像 X 射线偏振探测器、中子星内部组成探测器，还有澳大利亚 CSIO 的射电望远镜结合起来，对磁星 EE1547 到5408进行了超过140小时的联合观测。这是人类首次对磁星做同步的射电与 X 射线偏振测量。
这颗磁星每两秒自转一周，持续发出明亮的射电和 X 射线。观测显示，它的光子偏振度是同类天体的三倍之多，远比标准表面辐射模型的预期要高。为了解释这个异常，科学家回到了量子电动力学里一个已有90年历史的真空双折射理论。他在1936年提出，认为在极端强磁场下，太空的真空会像透镜或棱镜一样过滤光线，从而提高总体偏振度。
研究团队的模拟结果支持真空双折射造成这个信号的可能性，但结论还停留在可能性这一步，有待进一步确认。后续观测或理论工作能不能把这推到更确定的验证，值得留意。
再谈学术出版，同行审议是学术发表的关键一环，但审稿人的数量正跟不上 AI 时代大幅增长的论文数量。报道说，以前一篇论文通常能找到两三位审稿人，如今很多论文只能找到一名。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
有意思的是，同行审议成为科学基石，其实只有大约50年历史。1970年代，美国科学基金会为了避免科研拨款决定落到国会议员手里而采用了它。英国情况类似，现在它已经是标准流程了。要加快审稿，一个办法是引入 AI 审稿。未来 AI 生成的审稿意见可能越来越常见，而且如今很多审稿人本身已经在用 AI 工具。
不过报道没有给出很多论文只能找到一名审稿人的具体比例或统计口径。接下来值得观察的就是 AI 审稿意见在期刊实际流程里的采用程度。
最后一组偏生活。盖洛普和金融服务公司 Edward Jones 联合调查显示，过去一年有1/5美国人在财务建议上咨询了 AI， 但只有30%人非常或部分信任 AI 的理财能力，其中非常信任的只有 3%， 70%人表示不信任。
金融专家提醒说， AI 工具不应被完全依赖。 MIT 斯隆管理学院的副教授还建议可以用 AI 来理解金融概念，比如股市、共同基金和指数基金的区别。调查也发现，年轻一代更倾向用 AI 获取理财建议，年长者更倾向咨询专业理财顾问。
换句话说， AI 理财建议已经进入主流，但信任度仍然很低。接下来值得关注的是，金融机构会怎么界定 AI 建议的责任边界？
为什么出租车和救护车司机很少死于阿尔茨海默？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已经聊过的这几件事儿，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个节奏。技术跑得很快，但证据、责任和信任还在慢慢跟上。
谢谢收听 Solidal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爬话，咱们下期再见。